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。有些声音经典永恒，
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？
这是我的祖国，我要为祖国为我们民族做些事情。
他们或坚定或执着，
难关没攻破，你要接受经验和教训。
打架我不怕，在国家怎么样有一些事我就做。
或自信，或欣喜。
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达1亿次以上的计算机“银河”在长沙研制成功。
中国第一艘无人飞船“神舟一号”由长征2X 运载火箭送上太空，
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。
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落成启用。
历史的车轮缓缓向前，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。
首台人脸识别系统自助检票闸机在四会客运站
上首次实现，这也是我国长征系列火箭的第300次发射。
当你享受科技时，是否记得那些推动科技发展的人们？
科学实现梦想，科技改变生活。我是东亚集团刘继仁。
我是长征汽车董事长陈又良。
我是前途汽车董事长陆群。
我是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屈道奎。
我是水立方中方主设计师西力国际董事长赵小军。
我是北京修正工艺基金会理事长许琼林。
我是上海张江集团董事长袁涛。
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竹校。
让我们向科学致敬，
让我们向科学致敬，
让我们向科学致敬。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国科协联合制作。
201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让发光二极管成为了公众关心的焦点。近些年来，从发光二极管提供背光的液晶显示器到照明用的台灯，这种新型的照明方式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那么发光二极管与传统照明方式相比有哪些优点？它又是如何为我们提供照明的呢？在了解发光二极管的工作原理以及它为什么更加节能之前，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传统的白炽灯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电灯泡，是如何发光的。
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任何物体只要它的温度高于绝对零度，就无时无刻不再以电磁波的形式向外界散发能量，这叫热辐射。电磁波的波长从几千千米到不足1纳米，跨越了巨大的范围，但是只有400到800纳米很窄的一段才能被我们的眼睛所感知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可见光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所有物体都在发光。
然而一个物体发出的电磁波并不是均匀地覆盖所有的波长，而是主要集中在某个波长附近，而这个波长的长短与物体的温度成反比。对于温度在室温附近的物体来说，它们发出的电磁波主要集中在波长比可见光长的红外线上，所以可见光的比例微乎其微，这就是我们看不见这些物体在发光的原因。随着物体温度一步步的升高，它的热辐射不仅会变得更加强烈，而且发出的电磁波也逐渐变得以可见光为主，因此这些原本看不见发光的物体会变得明亮起来。
例如电炉丝加热到几百摄氏度时会发红，就是因为温度升高使得红光取得了红外线，在热辐射中占据了支配地位。
如果温度继续升高到几千摄氏度，那么可见光中波长更短的黄、绿、蓝等颜色的光也被大量的释放出来，不同波长的可见光混合在一起，我们就看到了与阳光类似的白光，这就是白炽现象。在白炽灯出现之前，人们通过燃烧柴火、灯油或者各种蜡来照明，实际上也是在利用白炽现象，只不过这时候利用的是化学反应产生的高温， 而白炽灯则是通过电流将钨丝加热到2000摄氏度以上，从而产生大量的可见光。白炽现象只是物体被加热时的一个副产品，而特地让白炽灯发光要消耗很大的电能，才能把灯丝加热到很高的温度，这并不是很划算。由于所有热辐射发出的电磁波都会覆盖一个宽广的波长范围，白炽灯在发出可见光的同时还会发出大量的红外线、紫外线等等，它们对提供照明毫无帮助，却消耗了大量的能量。
比如某天你到食堂想买10元钱的馒头，大师傅却给你5毛钱的馒头和9.5元的米饭，你说我今天不要米饭，只要馒头，大师傅说不行，馒头和米饭只能这样搭配着卖。为了保证买到足够的馒头，你只好花200元来买10元的馒头，多花了190元。白炽灯的工作原理就像这样，输入的电能只有5%左右能被转化成可见光，其余都变成热能，白白浪费了。
白炽灯极低的效率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电能，产生的热量也带来了很多令人头疼的问题。这些热量传递到环境之中，可能会让使用者感到不舒服，还会轻易地让周围的纸张、布匹等可燃物质的温度升高到燃点以上，带来很大的火灾风险。另外，在几千摄氏度的高温之下，许多常温下很稳定的物质都会变得非常活泼，这就意味着灯丝很容易损坏。尽管现代的白炽灯使用熔点极高的钨丝，并将灯泡内部抽成真空或者冲入惰性气体来防止钨被氧化，白炽灯的使用寿命仍然不长，一般不会超过1000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哪怕灯泡的质量再好，每天只用提供3至5小时的照明，一年左右也必须更换了。因此，尽管白炽灯为现代文明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仍然无法避免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。
目前，各国政府都已经将淘汰普通白炽灯列上了日程。未来几年时间内，白炽灯将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。那么，谁来继续为我们提供照明呢？那就是发光原理截然不同的冷发光。
我们知道，如果用脚去踢一个放在地上的足球，那么每次足球飞起来的速度都不尽相同，这是因为我们很难保证每次用力都会相同。然而，如果让这个足球从2楼阳台上自由落下，那么它们总会以相同的速度落到地面上，这是因为我们把足球从1楼带到2楼的过程中克服了重力的吸引，足球增加了势能。当足球从2楼落下时，增加的势能又被释放出来，赋予了足球速度。由于楼层的高度是固定的，增加的势能也是固定的，足球落地时的速度自然也是相同的。我们还知道，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的电子组成的，原子构成分子是这些电子相互作用把不同的原子给维系起来的。无论是在原子还是分子中，这些电子也像分别住在一栋高楼中，高楼的每一个楼层都被称为能级，楼层越高，对应的能量也就越高。
一般来说，电子入住这样一栋高楼时，总是从能量最高的1楼开始，逐渐占据上面的楼层。当全部的电子入住完毕时，大楼里还会有许多楼层空着。假设某个分子中的电子占据了大楼的1到10层，如果我们把原本处在下层的电子移动到上一层，那么电子在这个过程中也增加了能量。如果让这个电子回到下层，那么多余的能量也会被释放出来，只不过不是增加速度，而是释放出电磁波。如果电磁波的波长刚好在400到800纳米这个范围，那么电子在这个移动过程中就发出了可见光。
演唱会上，歌迷手中挥动的荧光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荧光棒买回来的时候并不会发光，一旦我们将它弯曲，那么荧光棒内部原本被分隔开的几种化学物质便会混合到一起，发生化学反应。反应释放出的能量让某些电子从能量低的状态进入到能量高的状态，当它们再次回到能量低的状态时，光就被释放出来了。 正在发光的荧光棒并不像点亮的白炽灯那样烫手，因此像荧光棒这样的发光通常被称为冷发光。冷发光并不需要像白炽灯那样将物体加热到很高的温度，所以对能量的利用率自然更高一些。冷发光还有一个独特之处，那就是一般不会像白炽灯发光那样覆盖一个很广的波长范围，而是集中于某一个特定的波长。例如一根黄色的荧光棒绝不会发出红光或者蓝光，更不会发出对照明毫无帮助的红外线和紫外线。这也是冷发光对能量的利用率高于白炽发光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前面提到的荧光棒是利用了化学反应让电子进入高能量的状态，我们也可以利用光来给电子提供能量。
荧光灯灯管的内壁涂有一层荧光粉，两端是钨制灯丝，灯管中添加少量的汞，并充入氩气等惰性气体。电路接通后，电流流经灯丝，大量的电子从灯丝中释放出来，这些电子与灯丝中氩气的原子发生激烈的碰撞，使得氩原子中的一些电子逃逸出来，而氩原子自己则带上正电变成氩离子。这些电子和氩离子从灯管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，在移动过程中释放出热量，把液态汞变成了汞蒸气，而进入到蒸气中的汞原子也与电子和氩离子发生碰撞。
而这样碰撞的结果就是大量的紫外线从汞的蒸气当中被释放出来，荧光粉吸收紫外线的能量，随即产生荧光或者磷光现象，这些物质发出的不再是紫外线了，而是可见光。这样通过几道工序的互相配合，荧光灯就能把电能转化为光能了。由于依靠冷发光原理来提供照明，荧光灯的效率要大大的高于白炽灯，可以将20%至25%的电能转化为光能。荧光灯的使用寿命也要大大的长于白炽灯，理论上至少可以持续提供10000小时的照明。不过人们仍然不满足这样的数字，于是又开发出了另外一种借助冷发光原理的灯具，那就是发光二极管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。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，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拼音非常科学来关注我们，或者通过新浪官方微博经济之声非常科学与我们节目组进行互动。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与我们继续相约非常科学。
非常科学，非常好听，
非常科学，非常特别，
非常科学，非常有趣，
非常科学，充满设计，
非常科学，非常好听，
非常科学，非常特别，
非常科学，非常有趣，
非常科学，充满设计。
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。
在200万年前，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，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，希望开始绵延。公元前3100年，美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，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，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。公元前2000多年，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，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瞬间计算着希望的春天。火药的发明让烟花开满夜空，神奇的指南针让前途不再陌生，活字印刷术把历史的悠久记录，人类的聪明才智让文明的车轮永不停止。莱特的小飞机，快乐的收音机，
你可以宇宙漫步，也可以聆听远古，你可以知道自己和一切地球的秘密，只要你锁定频率和我们待在一起，你可以知道自己和一切地球的秘密。
非常科学，非常
常好听，
非常科学，非常特别。